金冠道人孔仙芝，飞身行，骑到观音肩头上，用手一扳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的一声，把房叔安、徐良吓得一缩脖子，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其实放心，他这是碰动总消息儿，没别的事儿。哎呀，事在紧要关头，不容人不一惊一乍的。徐良和房叔安这心跳的就长了一个了。孔道爷一笑，各位，现在暗室的消息都死住了，你们尽管放心救人也就是了。
是了，干老，快，
方坤、方宝、山药蛋、陆小英一窝蜂一样扑进暗室，来到老少十二位的身前。一看呢，这十二人的惨呢，五花大绑，把腿上绑的是左一道右一道，跟个木棒相似，就怕他们跑了，嘴里头都堵着东西，你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去。大家七手八脚把绳子拉断，嘴里的东西给他们掏出来，这老十二位这才缓过这口气来，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如等明白过来，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白云瑞就问三哥，我得救了，老兄弟，你得救了，这不是做梦吧？哪里来的做梦？这是真的。房叔安呢，为了献殷勤，把白云瑞搀起来。
老叔啊，
你挺聪明个人，怎么说糊涂话？这是真的。你看白云瑞都糊涂了。云瑞一想，我试试。都说要做梦啊，摸哪碰哪都不知道疼，我咬咬我手指头看怎么样，有知觉没？拉过手指头塞嘴里，吭吭就咬了一口，一看假的，不疼。白瑞不疼了，房叔安可受不了了，
咦，我老叔，你怎么咬我？
大伙好像没乐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房叔安这手指头塞到白俊瑞嘴去了。可这功夫乐不出来呀，那老少英雄全都得救了，但是在楼里的囚禁着，有一些人四肢都麻木了，虽然说获救，动不了地方。金冠道人在观音的肩头上骑着，赶紧一伸手把白发囊拽过来，从里边取出个小葫芦，跟徐良说，无量天尊三将军接葫芦，这里边有我配置的丹药，叫九转还阳丹，舒筋活血，立见奇效，每位给吃三粒。唰，把葫芦扔过去了，徐良接过来，奔把葫芦嘴打开，按着金冠道人的吩咐，每人给吃了三粒，帮着他们活动筋骨。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叫对症下药呢？人们把这药吃下去之后，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就觉着身上这个血脉唰，当时就畅通了。况且这些高人全有绝艺在身，内外一配合，啵啵啵啵啵，全蹦起来了。 那精神不减当初。徐良高兴就甭提了，众位快走，大家就准备下楼，就等着金官道人从观音这肩头上下来。怎么没下来？大伙纳闷。哪知道就在他们救人的这功夫，事情发生了变化。咱们刚才说过，这个观音面对的楼口，他后边有个金甲天神，是道作委托，就是那个委托菩萨，手中拎着紫金降魔杵那位。他这脸是冲着那头，倒坐倒坐的，脊背对着观音。金官道人光注意这观音和红孩了啊，没注意他。就在这时候，那韦陀把脸转过来了，闹了半天他不是假人，是真人。谁呀？正是那个白眼狼龚世良。这小子跑到楼顶上无处藏身，哎，他就假充韦陀站到这儿了。他恨透了金官道人苦心之了，心说师父，你没这么干事的，你这叫拆我的台呀！七星楼要破了，夏遂良能跟我玩得了吗？就得杀我的全家，找我算账啊！现在唯有我把你置于死地，以表真心，或许夏遂良能饶我不死啊！因此，这小子把良心往嘎叽窝一架，手中提着一把长剑，从后边就下了手了。金官道人毫无防备，再能力的人也没算计到这手，因此这把长剑从软肋下边扎进去，从前面就露出尖来了。金官道人咬着牙回头看了看，你瞅是龚世良。道爷点了点头啊，眼泪流下来，连话都没说，头朝下就栽到楼板之上，扑通一声把众人给惊醒了。老少的英雄一看啊，龚世良，这条白眼狼行凶之后打算逃走，你想那能走得了？还没等他扑到窗户切近，山西县徐良的镖就出去了，砰这一镖正打他的肩膀子上。由于这一支镖打得非常狠，深可击骨啊，把龚世良疼得身子一窄背，就来个前抢。还没等他站起来，山药弹老剑客就扑过去了。灭了你可他妈太损了吧！就是两掌把他的肩胛骨击折，房栓也跳过去了。你想他没这么损的，连着又捅了五六刀，两肋前心上全是窟窿的。哎，你别说，龚世良这小子还真金活，满身重伤，眼珠子还瞪得溜圆，还没咽气。最后徐良扑过去，用手指头掐住他脖子，你可忘把你求求你松套着，把脖筋给他掐断，这家腿一蹬，他断了这口气儿。大伙还不解恨，举起刀剑来，这顿砍把他剁成了肉泥。可是再翻回头来看，金官道人也已经绝气身亡。大伙多难过吧，这金官道人图什么？ 不为名不为利，纯属是帮忙，结果命丧七星楼，这就叫大家更同情更难过呀。徐良告诉方专，专你背着他，无论如何得把尸体运回去。
哎，您交给我得了。
方专一想，他那我背个大死人，这仗还有个打吗？回头看了看方宽方宝，方栓把脸蛋都往下一沉，
我说你们俩算干什么吃的？
跟着东一趟西一趟，混吃混喝，什么事你不干？这差事我能干吗？你俩官班背着。我说西兄你可真行啊，好吧，这交给我们小哥俩吧。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呢。方栓把这活给了这俩小孩，安下他俩怎么换班背金冠道的尸体暂且不提，老少英雄就冲下七星楼。等到了外头，每个人长出了一口气，真是两世为人。方栓建议一把火把七星楼烧了，那楼都是木质的，那太容易着火了，大伙用火扇子倒上鱼油，顷刻之间七星楼是火光冲天的，离远处看就像一根大蜡一样把天都照红了。徐良把大伙凑在一块儿，把分兵十二路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交代，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捉拿夏学良，吩咐大家赶紧三路分兵赶奔三千关。大伙儿都恨透了夏翠良了，恨不能把他抓住，比治公世良还要凶狠才能出得来这口气。那么在路上呢，陆小英见着伯父陆天林，哭一阵笑一阵，诉说离别的经过。友好的人一边走着一边相谈，这咱都不必细说了。话分两头，咱们单表金灯大剑夏遂良，七星楼被迫他不知道，这就怪他太自满太自信了。今天晚上他在三仙观的正厅盛排宴宴，款待给他帮忙的这些人。这个昆仑僧呢比别人都比较狡猾，这为什么？因为他吃亏不是一回了。昆仑僧这个五官呢老有点挪移，叫人看着不知他哪儿难受。学手飞廉江红烈挨着他坐着，就问他，高僧你哪儿不舒服？阿弥陀佛，我哪儿都不得劲儿，我怎么觉着这两天咱们三仙观要出事儿了？嗨，这有什么奇怪？不就是那丑鬼徐良、白云瑞等人三番两次老来捣乱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你是惦记这个事儿？也许吧。我觉着我这个眼皮跳起来没完，这个心简直乱得不得了。我夏老剑客，这两天咱们可得精神点啊，得严加防范啊。夏遂良一瞪眼，哼，你纯粹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怕什么？我们在七星楼困住他们十二个人，也就是说他们来多少咱们困多少，我非把他们一网打尽。另外是能打的都在咱们三仙观，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正说着呢，跑进一个小老道来，
无量天尊，回各位老剑客，今天海面上
发现了官船。嗯，哪来的船？
看方向，好像是从雷州南海一带来的。
据我们调查，好像开了不少军队。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纷纷都登了路了。希望各位老剑客有所准备，再探。
夏遂良对这个事儿可动了心了。
嗯，来军队了。甭问，开封补沟来的。
哦，你们想要以多为上，
利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好啊，我看你们能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南海填平。各位别听这套，呵，
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
老剑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咱们可得有备无患呐。方才圣僧所说一点都不假，这两天的形势十分不妙，咱是否派个人到七星楼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事儿？七星楼要没事儿，咱们三星观就平安无事。夏遂良点点头，好吧，既然各位担心，我也不好跟大家违背，那就派几个人去看看吧。被派的这几个人刚一出门，妈呀一声跑回来了，不得了了，七星楼着了火了。夏遂良是推案而起呀，率领众人到院里背着手往西北方向一看，哎呦，但见火光冲天，把三仙岛都照亮了。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就在这时，小老大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金灯大剑可了不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发现了军队，所有的交通要口，所有通路的地方全都被官军封锁。好，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了。
哎呦，他们怎么破的七星楼？莫非把那些人都救出去了？要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下手把他们都杀了就好了。
他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但是仗着他武艺高强啊，他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准备。三仙观的小老道有300多，每个朋友来了都带点人，把这些杂巴凑凑在一块也能有200-300人。哎呀呀，挤了一院子，各拿刀枪剑戟18般兵器。这夏遂良把三尖匕首钺拽出来，把链子挂好了。再看他手下这些爪牙，三世必求卧波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铁雷子詹峰詹明奇，再加之恶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全把家伙拽出来。正在这时，徐良领着人就杀到了。在这咱们还要交代一笔，那么徐良他们是把这老少12位给救出来了，这12位手里都是空的，应手的家伙上哪儿找去呢？您别忙，他们走到半道的时候，徐良突然发现树林之中有黑影一晃，老邪刚要发飙，那人喊了一声，慢，不要发暗器，咱们是一家人。白云瑞听着声音熟悉，到近前一看，认识，正是那个韩世佩。你看呐，韩世佩被白云瑞饶过这一次，一辈子忘不了恩，他没少在里边给帮忙。韩世佩见过白云瑞，白将军，
我替您道喜呀、啊！您是两世为人，我这次来没别的说的，你们各位的家伙都归我保管，我趁着混乱把你们的家伙全都倒出来，就在树林之中，你们看看是谁的归谁。哎呦，多谢你！
大家进了树林，一看地上呵，跟卖破烂一样，什么家伙都有，每个人拿每个人的，这就全武装起来了。云瑞拉着韩世佩的手，老剑客，太感谢你了。韩世佩眼泪下来，白将军，您怎么还感谢我呀？我这叫将功补过，我也看得出来，三仙岛三仙观算完了，我也不能在这久待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姓韩的，离开这之后隐遁山林一度晚年，再不为非作歹，白将军，各位，咱们后会有期。韩世佩走了，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当初要把韩世佩杀了也就杀了，可哪能遇上今天这些好事呢？白云瑞不住的点头赞叹，跟随徐良老少英雄这才杀奔三仙观。等大伙越过大墙跳到院里头，夏随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是被困的那些人吗？哦，都被救出来了，救出来你们也跑不了，有我夏随良三寸气在，我就跟你们决一高低，哗啦啦啦晃三间匕首月往上就闯，这下可打成了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啊，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房叔安，你看越热闹越好，七星楼不是点着了吗？我再给三仙观放一把火，妈前者没把他烧他家，这回接茬烧。房叔安刚想的是，就见三仙观从后边开始又着上了，火势甚猛啊！房叔安心说：“这邪门哎，我这心刚想到哪儿就坐到哪儿了，大概我是大罗神仙吧。”又一想，这叫胡说，肯定有人放火，谁放的不清楚。书中代言。三仙观前者就被人点着一次，烧坏了十多间房子，幸亏抢救及时，把这座庙宇基本上保持下来了。这是第二把火，这两场火都是一个人放的，这个人是谁？是个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哎，总而言之，火着了，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呀、啊！这两盏大蜡，一盏是七星楼，一盏是三仙观呐、啊，甭点灯了，把全岛都照亮了。但见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喊叫声。真是天崩地裂一般，沙哇啪啪啪啪，哎呀噗噗，哎呀啪啪啪啪啪啪。 夏随良一看，大势已去呀，他就无心恋战了。夏随良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容等着他们那些人陆续要赶到，把我包围，我再想逃可就来不及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用眼睛一撒嘛，一看已经把人打乱套了，也没有队形了，也分不出敌我来了。在夏随良身后
就跟着番长镇吉天方天化和铁掌皮雷子詹峰下随两马进一车，二位风景查获。这二位是心领神会，三个人冲出一条血路，飞身上墙，跳到三仙观外头，奔东边就跑下去。就听身后喊：“夏随良跑了，奔东边去了，别让他跑了，抓夏随良啊！”这人们就追起来。夏随良的身法够多快，那两位堂主也不白给，三个人三晃两晃就消失到山口之外。他们起身直奔码头，那意思找只船好逃走。哪知道刚一出山口，忽听对面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锣响，紧跟着是伏兵四起，借着火把和灯笼的光辉，为首一男一女两位高人把去路拦住。上垂头正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下垂手正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他们奉徐良所差在此埋伏，带着300军兵，等的都不耐烦了。白云剑心说：“我们能不能在这白等啊？听前面打的都开了锅了，夏随良能在这跑吗？有心活动活动地方，又怕耽误大事。”徐良交代的明白，军令如山，叫你在哪你就在哪待着，谁要耽误了大事，为谁试问呢？因此白云大剑就没敢动。没想到这样做还对了。哎，金灯剑客夏随良三个人真跑到这儿来了。老剑客非常高兴，把掌中的宝剑一画：“夏随良孽障，你还往何处去？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了，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呀，夏随良一看这有伏兵啊，事到现在他也就豁出去了，一晃三间匕首越是直奔夏侯仁。他们俩的能耐要比在一块儿，夏侯仁老剑客可比不了夏随良啊，差的还一大块呢。夏随良被武林公认为第四个高人，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才名列第11名，中间差的多是一呢。可但是有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助阵，两个人双战夏随良，因此呢就保持了个平平。再加上这几百军队，虽然不敢参加混战，但是都是弓箭手。指挥官吩咐一声：“对准啊，不准伤自己的人，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夏随良这心可就慌了，他心里头暗自思想：“夏随良啊，夏随良，莫非今日我命休矣。”